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英国诗人威廉·艾内斯特·亨利，在他为人所熟悉的作品《城市在人》之中呢，自豪地宣讲说：“这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主人。”这是一首出色的古典诗歌，可是它却代表着危险的神学思想。在今天的《生活之光》节目里，你将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上一次的信息。从起初，人就寻找各种实际的方式要赢取神的爱，这些方法有的时候却以自我吹捧、宣扬自己的主权，或者是一些表面的善举表现出来。但是圣经的教导完全不一样。我们会继续看罗马书第四章，史温道牧师的讲题是独一无二的无价礼物。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今天继续要分享有关于恩典这个系列的信息。为了在生命当中彰显神的恩典，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我们是处在完全无助、非常凄惨的情况当中，必须要靠着基督为我们成就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这段经文提到了一个人，他理应当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做许多的事情，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他拥有很多的产业。但我们看到保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四章要强调的是，其实亚伯拉罕有足够的条件可以在神面前来自夸，但亚伯拉罕仍然是处在完全的缺乏当中。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第二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第三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懂了吗？神喜悦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他努力做工，而是完全因着神的伟大恩典。有人这么描述的，当神所定的日子来到，有罪的亚伯拉罕得称为义。这事得以成就，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神亲自在动工，把完全的恩典赐给了亚伯拉罕。神的义因此就进入到这个罪人的里面，从此神的义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了。神因着他至高的爱，亲自赐下恩典，并且愿意屈膝降卑，涂抹亚伯拉罕一切的过犯。即使当时亚伯拉罕自己不敬虔，但神仍然称亚伯拉罕为完全人。你也许会争辩了，哎呀，他怎么可以说亚伯拉罕是不敬虔的呢？如果我们来看看事情的背后，我们就会明白了。只要你仔细的看看，不管一个人在人的面前是多么的品格清高，他的背后都隐藏着罪。即使在你听完了一场世纪交响乐团的演出，被那个美妙的音乐深深的感动，就在你回家的路程当中，你不知道刚才演奏的那个乐团的成员当中，有多少人也许已经回到糜烂的生活当中，沉溺在酒精、在毒品、在情欲、空虚或者是道德沦丧当中。他们在表面上 看起来是如此的干净纯洁，哎呀，他们的演出让人叹为观止，观众热烈的鼓掌欢呼呐喊。但是在这个场面的背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罪，而这些罪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在亚伯拉罕的生命深处，就是彻底的空虚。虽然他拥有很多的产业，但是他却是来自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根据约书亚记24章的记载，亚伯拉罕的父亲是拜偶像的，他的妻子也同样有拜偶像这样的一个背景。亚伯拉罕本来就是罪人，在本性上、行为上都是罪人。然而呢，神是蛮有丰盛的恩典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当神听到亚伯拉罕说我信，就因此称亚伯拉罕有完全的义。在这里让我来为称义下一个定义。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分享这个题目了，也许你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思想到这个问题，就是称义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说明称义是什么呢？称义就是从神而来至高无上的主权行为。神宣告那些仍然在罪恶当中的罪人因信称义。没有错，其实亚伯拉罕仍然偶尔会犯罪，仍然会在行走天路的历程当中会软弱会跌倒。虽然亚伯拉罕仍然在罪恶当中，但神听到他信心的呼求，他说我相信，我相信神。于是呢，神就称他为义，无论他犯罪与否，神都称他为义。这就是从神而来至高无上的主权行为。神宣告那些仍然在罪恶当中的罪人因信称义。让我们继续看下面两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说的是很有道理。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再来读第四节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每逢领薪水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不管你是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来领一次薪水，在你领薪水之前，你已经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你为了生活生计而非常努力的工作，所以当发薪水的时候到了，雇主签发支票给你，我们大部分的人领到这张支票的时候，大概不会说哎呀，谢谢你给我这份薪资礼物啊。如果你真的这么说的话，那么你的老板呢还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有毛病啊，那不是一份礼物啊，那是什么？那是你辛苦赚来的，你可以把它去兑现，然后去花费，或者去存起来储蓄，或者做投资或者去做奉献，那是你的酬劳，是我们做工的工价。然而呢，在神那里的算法却完全不同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不涉及到任何的工价，我们所赚得的除了死亡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直接的说，在天父完美的眼当中，我们全然的失丧，是毫无指望的。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可以承受恩典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让神抬起他的眼来说也许他现在配与我一同享有永生哦。既然我现在讲到了这一点，那么在我还没有继续看第五节之前，我们来问问大家，如果你真的相信人可以靠着行为得救，那么就请你告诉我要做多少的工作才够呢？如果你认识有谁知道而且保证自己所做的工已经足够了，那么请你告诉我，多少年来我不断地请人们告诉我答案， 但是一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得明白，并且告诉我一个清楚的界限，因为这并不存在的。靠行为得救的结果，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神完美的要求。你永远都被一些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就好像，我所做的已经足够了吗？我所牺牲的足够吗？我的祷告够吗？我已经赚到了救恩吗？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说得救是靠着恩典，那么每一个人，不论你是目不识丁的小孩，还是博学多才的学者，都有权得到救恩的。一个所谓道德高尚的人得救的机会，并不会比一个生活败坏、仍然在悖逆污秽当中打滚的人来得更大。既然救恩是基于恩典，这就是一份给予所有人的礼物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都走同一条路来到，就是因着信的缘故，相信。我们再继续翻到第五章哈，我们说了许多关于亚伯拉罕的事，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我在这里要跟你分享，这一份白白的恩典是如何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以及那些将要相信神的人的生命当中。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你看到吗？你能够了解吗？我们既然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称义，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所期盼的，就是与神和好。难道这是凭借着我们的美德吗？完全不是的，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付上了绝对的、最终的、为罪过一次献上完全的代价，也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与神为敌，必须要付上死的代价。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代罪羔羊，他为我们付上了死的代价，他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神因此就将这无价的礼物赐给凡是相信的人了。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必须要对付的也就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与人的教育程度啊，读过多少的书，哎呀，有没有常常去教会啊，都没有关系的。这些都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事实上，罪的问题一直都在缠绕着我们。在创世之初，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罪就污秽了我们。我们来看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堕落的时候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罪和死他们是双胞胎，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生来就已经与神为敌，否则第十二节就完全不合理了。不论你的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学历有多高，你去过多少的地方，你来自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你说什么样的语言，从亚当开始，他的罪所带来的污秽就不断地进入到人类血的河流之中。因为亚当犯了罪，所有人就都有了罪，我们都需要帮助。那么我们怎么脱离这个困境呢？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也就是亚当的堕落哈，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众人也就被称为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你看，太奇妙了哈，这个例证太精彩了。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啊，向天牧师啊，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到永生，与神同在，罪得赦免，并且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安然到天家吗？是的，这就是我的意思。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经典的例子，我们等一下再会回来看看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现在来翻到另外一个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23章，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一个人，他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而是必须要靠着恩典才能够得到他想要得到的。路加福音23章39节描述这个将要死的人，这可以说是真正临死之前的悔改。这个将要死的人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耶稣旁边的十字架上，耶稣在中间，两边分别是一个强盗以及一个犯人，他们两个人理应当就被处死的，但是耶稣却不是。然而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看23章39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看这个人的语气带着欺凌和责难，充满着敌意和怨恨。那么40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41节，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们现在再仔细看下去。42节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句话表明了信心，这个从不信神的人说了这么句简单的话，现在他回转归向耶稣，他挂在十字架上，不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在做什么，甚至不能够受洗，也不能够做任何的服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说话。所以我们看到继续下去42节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43节，耶稣就对他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信心，并不靠着什么行为，绝对是称义的宣告。现在我们回到罗马书第5章20节，我很喜欢这节经文。罗马书5章20节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哦，是的，难道不是吗？有一些人读到这里可能会说，如果律法带来更多的过犯，那么这个律法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会这么说，当律法来到的时候，过犯就被显明出来，而我们的负罪感也就增强了。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你不应该这么做，你不应该那么做等等的这些圣洁之神的命令，而这些命令都是正确的、纯全的，这些命令是完全的，是神向他圣洁的子民所期许的。如果你想要讨我的喜悦，你必须要遵行这些命令。但是当律法来到的时候，我们却是无法遵行。律法是不断的责备我们，律法只能让我们的负罪感是更加的重，显明我们的罪。事实上，当我们不听从的时候，律法就将我们的罪变为过犯。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送报纸。也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也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我在高中的时候送了3年的报纸。我还记得有一天我花了整个下午去送报纸之后，就骑自行车回家了。我经过一片的草坪，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坐落在我家对街的转角的地方。我当时就想说，我不需要走完这条街，然后又绕过这个大草坪，哎呀，才能够回家。我只要骑上这个草坪，越过这个草坪，哎，我就可以回家了，简单的很。我还记得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负罪的感觉，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进了人家的草坪上面。那是一个很美的院子，而那个主人呢，也是非常爱惜这个院子的。但是当时我真的是很累了，对我来说，我疲倦的感觉比他爱惜院子的心好像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我就这样每天的就越过他的草坪。也许我第二天曾经犹豫是不是应该要这么做，不过呢， 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哎呀，我就决定再去走这一条捷径。过了不久之后呢，哎呀，大概是一个多礼拜之后哈，这个草坪上面就开始出现了一条小道，那就是我骑自行车经过的时候所压出来的轨迹。啊，我心里知道，啊，我好像真的应该要绕一下，走回到原来的正路哈。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这个房子的主人就在草坪上立了一个牌子哈，上面写着说，请勿靠近草坪，啊，一些类似啊什么进行自行车啊这样的一个字句。我知道那是对我说的哈，除了我的名字不在上面以外，所有的字眼都是指向我的。我继续骑着车沿着我的小路去走，经过那个牌子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哎呀，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但是呢，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继续走这条捷径。这就如同油漆未干这样的一个警告牌子是一样的。我摸过很多没有干的油漆，只是因为有人摆了一个牌子在那里。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告知它是还没有干的油漆，那么我也许就不会去碰它了。但只要那里写着不准碰，哎，我就一定要去碰一碰。我里面有一种天生的反叛的性格。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到旧金山去旅游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个很不寻常的警告牌，上面写着说，试着不要靠近草坪哦。那听起来不是很好听吗？只要试着别这么做。这个警告牌没有任何能力可以迫使你去听从，相反的，这更加强了你的好奇心。这就是律法所带来的效果哈。律法来了，就好像神以指头用粗体字来石刻着说，这就是圣洁，遵守我的命令，荣耀我的名。但怎么样呢？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罪更显多。所以回到这段经文，我很喜欢下面一句20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是不是很奇妙呢？我来详细说明，在罪恶泛滥的地方，恩典就会淹没它。罪在哪里有限的增多，恩典就在哪里无穷的增多。罪是有限的，恩典却是无穷无尽的。当罪恶极大的时候，恩典就更大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是没有办法阻止神的恩典的涌流的。神从来不会看看一个人的生命，然后说，哎，让我来看看他的罪恶有多大，也许我的恩典可以遮盖他。或者说，哎，跟他比起来，要对付你的罪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啊，绝对不是这样。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多。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足以付上罪的代价，不只是仅仅满足而已，而是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英国圣诗的诗人托普雷迪这么写的，我已从律法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我的救主顺服以至于死，他的宝血遮盖了我所有的过犯。
在罪恶泛滥的地方，恩典就会淹没它。你现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所讲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无价礼物。下次请继续收听。
你的命令常在我心里。 你的名里常在我